各位莲友，这个《菩萨戒本经》现在讲到亲戒的第四条，经文在第六页，应供戒第四这一条戒啊，是完全对出家菩萨讲的，在座多数都是在家菩萨，对于这条戒会讲的简单一点，只是文字上能够了解就可以了。大家看住经文，若菩萨谈悦来请，若至自舍，若至室内，若至宜家，若是衣食种种重具，菩萨以真慢心不受不亡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然勿起。若菩萨，因为在家菩萨还没有去接受人供养的事，出家菩萨无论是比丘比丘尼都应当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。那么这一条戒是说，在家的士族请出家菩萨到他的住的地方或者到寺里来供养菩萨。谈曰，谈是印度话谈哪的简称，约是中国话，谈哪翻成中文是士族，就是布士，谈哪就是布士。因为发心修布士功德，能够超越贫穷海，因此啊，对于士族布士的人就称他叫做谈约，由布士而超越贫穷之海啊。谈约来请，就是由在家居士学佛的人懂得要供养出家人，那么就来到出家人住的僧伽蓝里来请出家的菩萨去接受他的供养。请到哪里去供养呢？若至自舍，舍就是房舍，这个士族请出家菩萨到他住的家里去啊，去受他供养，所以叫做若至自舍。若至室内，若呀，假定之词，不一定。有些士族，他喜欢出家菩萨到他的家里去接受他的供养，那么就请到他家里去。有些士族他到寺庙来打斋供众，到寺庙来啊，那么供养出家的菩萨，所以说若至寺内，寺就是指出家人住的寺庙里来供养。若至宜家，宜其宜 就是除掉在家士族自己住的自舍之外，也不是到寺庙里去供养，而是到其他的地方，其他亲近可以设供养的地方去啊供养这个出家菩萨，所以叫做若自宜家。自舍室内宜家，这是设在供养的地方。下面若是一等，那是说明所供养的东西。若是一十种种重具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士族啊，在家士族，他或者是要向出家菩萨供养他衣服，穿的衣服，食，就把那个若是两个字连下来看，就是若是食，或者是不是饮食，吃的东西。种种重具，也是把那个若是两个字连下来看，或者是要布施种种重具，若是种种重具，种种布施的供养的东西类别很多，不止一样，所以叫做种种重具。就是布施给供养给这个出家菩萨啊，日常的用品等等。因为平常讲供养啊，所谓四事供养，四种东西来供养出家人，就是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就是穿的衣服、吃的东西、住的地方，比如说床、布、被条等等，就是睡卧用的、坐用的，乃至日用品，通通包含在内。例如毛巾啦、被条啦、被单啦，啊，都包含在里面。还有汤药，就是如果有病啦，布施医药。那么这个种种重具啊，就是包含卧具与药两种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总之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通通包含在里面，所以叫做种种重具。普通一般供养出家菩萨，差不多都是先用吃的东西，饮食，比如请去吃饭。佛制出家人本来是托钵的，托钵生活，靠托钵来吃饭。那么在家居士如果要请出家菩萨去供养，那么就是要他不必托钵了，那么到他家去接受他的供养，或者是把饮食送到寺庙里来啊，或者是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设斋供养的也可以。那么供养饮食的时候啊，同时带着把这个日用品、毛巾啊、牙刷等等，还有这个衣服啊，三衣钵具都可以供养。只要这个出家人有缺少的东西，他都可以供养他，乃至有病可以供养他医药等等。差不多都是以饮食为主，而其他的衣服等等啊，带住同时都供养的，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。菩萨以真慢心，不受 不亡。这个菩萨就是出家菩萨呢，那么有在家居士来请你去供养，那么你不去还不要紧，动了嗔恨心啊，或者是我慢心，没有嗔恨，只是我慢啊，瞧不起这个发心布施供养的人啊，你是什么人啊，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供养啊，这种的念头，那就是叫做慢心啊。对于供养的人，或者是有得罪过他，他不喜欢，那就动了嗔恨心，不接受他的供养，不受他送来，不肯接受，叫做不受。不枉请你到他的家里去，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接受他的供养，你不去，那么这个不受就是送到寺庙里面供养你，你不接受。不枉请你到他家或者是到姨家去供养，你不肯去，那就是不枉。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齐，这就是皆罪。如果是嗔恨心慢心，不接受人家的供养，不去不往啊，也不接受，那就是犯了众多犯，前面所讲的众多都提罗罪。那么这是染物齐啊，罪比较重，要向一位清净啊出家菩萨忏悔才能恢复清净，所以是犯的是染物齐的罪过。下面是讲不犯，就是开源啊，那么下面不犯的这个开源呢，有十一种。不犯者，若病。不犯的开源，第一种就是你生病了。这个出家菩萨因为生病啊，有病，不能接受人家的供养，这个是不犯的啊。这是第一种，就是有病不犯。有病不去不接受不犯。第二，若无力，无力就是没有气力。为什么会无力呢？病刚好生过大病，生过很重的病，这个病刚刚好没有多久，气力没有恢复，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病啊，但是他的气力虽弱还没恢复，也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的供养，那么不去不接受，或者是送来的东西因为他有刚病过不能接受，也是不犯的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若狂。狂就是有这个精神上有问题，不正常啊，比如说精神有毛病，或者是心散乱定不下来啊，那么这种情况他精神有病啊，若狂，那么这种情况不去接受布施供养也不违犯。第四，若远处，这是说出家菩萨住在深山里面，住得很远，那么在家菩萨要请他去供养啊，他出来接受人家的供养要费很多的时间，比如从深山里面出来要走个半天啊，吃你一餐饭他就要花一天的时间，出来半天回去半天，这样子太浪费时间了，他不愿意接受，那么住得太远了不方便，那么这种情况为了自己要修行啊，不愿意浪费时间不去也不犯。若道路恐怖难，这是第五。虽然不算远，但是从这个出家菩萨住的地方走到在家人供养的地方啊，这个道路上有问题啊，会发生问题，有恐怖的 灾难发生，例如说中途有土匪、强盗，或者是有恶兽、猛兽啊，那么会伤害到人的生命。那么因此有这个道路上有恐怖的灾难，不去接受也不会违犯。六种，若知不受令彼条幅，舍恶助善。这个是因为这个在家事主啊有问题，就是他的发心供养可能不是真发心啊，或者他另外有其他什么附带条件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去了只有增长他的所造的恶业啊。那么因此为了要调伏这个在家士族不接受他的供养啊，那么这样子使他知道今天请出家菩萨来供养他不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自己啊另外有副作用，有附带条件，那么因此他请出家菩萨请不到了，那么他就可以趁这个机会自己反省啊，把这个附带条件的恶法把它舍掉，安住在这个善法之中，发真心来修学佛法。那么这样子为了要调伏啊这个布施的人、供养的人有不如法的地方，那么因此不去不接受调伏他，使他舍恶助善，这也不违犯。这一条啊，单按照文字上讲可能不大好懂，我举个例子，现在选举很盛行啊，假如这个寺庙里出家人很多，票数很多，而这个请的人呢、啊、在家居士啊，他就为了要选举，他又选什么民意代表之类，那么他看到这个寺庙里票数很多，为了要他们这个出家菩萨的票数的缘故，那么请这个寺庙的住持啊、当家呀去吃饭啊，请去供养，那么你吃过他的饭之后啊，等于是把票已经卖给他了，那么以后你得投他的票啊。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不接受他的供养是不违犯的。这个例子啊，我慧信有亲身经验过，有多次的请吃饭了、啊、我都没接受。但是举一个例子啦，其他可以啊，按照这个例子可以知道，就是这个请供养的人呢、啊、他有副作用、附带条件，不是真正为修福而供养的啊。七，若先受请，因为请供养的人很多，那么假定说我昨天已经接受张三的供养了，那么今天李四来请供养，对不起啊，我昨天已经接受张三的了，那你今天来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去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先已经受请了，不能去不去也没有关系，也不违犯。第八条，若修善法不欲赞会，未欲得闻，未曾有法，扰一之意，即解定论。这一段算是第八条，但是内容有三段的意思。若修善法不欲赞会，这是说这个出家菩萨他在这一段时间呢专修一种法门，或者是正在打气，或者是正在修观，或者是他正在专门修哪一种法门，他为了要使他所修的法门很快成熟得到三昧，那么不愿意跟人家打岔请吃饭，所以一请吃饭他的心就不专了，散乱了， 那么修的法呀就不能够很快就成就啊。所以为了使自己修的善法能够很快的得到三脉的缘故，为了专修而不接受人家的供养也不违犯。未与多闻未曾有法扰一之意，这第二段的意思是说我正在听说法啊，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请了一位高僧大德在讲经说法，这个所讲的法呀从前没听过，很微妙，从来没有听过的，这是第一次听。那么如果我去接受人家的供养啊，那么今天的法就没听到了，得不到这种丰饶的利益啊。为了要得到佛法的这个未曾闻法最殊胜的这个道理，那么如果没有听到，我接受人家的供养而没有听到，那么我就得不到这个丰饶的利益啊，这个意义得不到，那么这样子不接受人家的供养不去也不违犯。第三段是结定论，结定论呢、啊、前面也讲过了，那么或者是正在研究佛的研究佛法，或者是正在办一件重要的佛事，或者是正在开会啊，那么这一天我要开会，或者是要办佛事，或者是正在研究啊，彼此在正在研究什么啊高深的理论，那么因此我不能去，去了这个事情办不好啊，因此不接受人家的供养也不违犯。上面第七、第八两种啊，假如不能接受人家的供养，不能去的时候，应当要跟事主说清楚，比如说我先受请，那要老实跟他说啊、哦，对不起，我昨天接受人家供养啦，今天不能去呀、啊，啊，要说清楚啊。那么就是第八这三段的意义都可以明说的，那么应当要跟事主说，我因为什么事情不能接受供养啊，表示这个。他的诚意我接受了，但是我不能去，对不起，要把这个意思说清楚啊，才不会被人误会。第六种就不能明说啦，我刚才举的例子说哦，为了选举而请你吃饭，那你不去，那你就明说哦，我的票不投给你啊，你请我吃饭，吃饭我不去了，这就不能明说了，这一明说就得罪人了。这只要有权巧方便啊，说为了什么事情啊没有办法去不能去就可以了，不要把这个真的事实明说出来，反而得罪人，以后找到的麻烦更多了。第九，若知情者为其恼故，有的时候这个事主啊也会去找出家菩萨的麻烦的啊，跟你开玩笑啊，或者是瞧不起你欺负你，或者是故意扰乱你，以这种的情况一点诚心都没有而来请你吃饭去供养，那么如果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话，那你不接受也不违犯，这只是在法律上定的条文了。真正懂得佛法的在家居士，我想是不会有这么回事的，但是在戒法里面必定要有定这么一个规定，否则的话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不接受又犯戒，接受嘛正好是给人家欺骗啦，或者是给他增加烦恼啦，那不是很麻烦吗？所以必定要把这个规定定下来，那么我相信平常是不会有这回事的。第十条，若复多人嫌恨心故，这就是因为这个在家事主啊去请出家菩萨的这个人，他要请供养的人啊有问题， 可能是这个人他平常啊不大会做人，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好，都嫌弃他，恨他，对他的印象不好。那么这种人请你去供养，假如你接受他的供养的话，那么一般的人看到哦，某某法师去接受什么人的供养哦，大概也是跟他差不多嘛，由此就会影响到三宝的名誉。那么碰到这种情况，恐怕被人所嫌，那么因此不接受这种人的供养也不违犯。最后第十一条，若复生智，生是生团啊，生团共住都有它的规定，它的制度。那么这是什么生智会有这种情况，不准许你去接受人家的供养呢？这有两种原因。第一，在家菩萨有特殊的情形，僧团里面会举行一种叫做福波揭摩，福波揭摩。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，不接受在家菩萨的供养是不犯的，这就是复生智。什么叫做福波揭摩呢？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居士，他家财很多，很有钱，也很发心供养三宝。但是这个人后来听佛法修行啊，正道出国了，是个虚陀缘。他正出国就没有我相，而对这个家里的金钱呢、啊，他完全不计较，通通都愿意去布施。结果呢，把所有的家财都布施光了，弄得他的家里孩子们都没有饭吃，发生这种情况，那么就被普通一般的人就升起误会。你看这些出家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尽是接受他的供养，弄得他的家里小孩子没有饭吃，哭哭啼啼的，多可怜啊，发生这种情况。因此佛就制定过啊，说以后如果有正道出国的人，他的家庭没有办法供养，那么僧团就要举行这个福薄揭摩，要通知大家这一家不可以再去接受他的供养，这就叫做福薄揭摩。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不去接受供养是不犯的。不过现在在家菩萨啊，在家居士要正出国，恐怕难得见到吧。二点啊，本来僧团里面按照声闻的戒律，就是比丘比丘尼的戒律里面的规定，不可以受别情，不可以接受别情。举例说，我这个寺庙里住50个人，那么如果有士族来请去供养的话，要按照常住上的规定啊，照次序排啊，轮流去接受供养。假定说啊，从第一位到第50位顺序排入接受供养，不可以单独自己随便接受人家的供养，那叫做别情。别就是特别，士族特别只请你一个人，不是在僧团里啊，这个按照僧次出家人的次序排的次序去接受人家的供养。那么你例如说，你为了要请你的师父，或者是请某某大法师高僧大德，你只请这一位，那么如果他没有得到常住的许可，还不是轮到他接受人家的供养，那么他去接受人家供养啊，就犯受别情的戒罚，在出家人的本身会犯戒的，不能受别情。那么他不能受别情，别情就犯戒， 那么有这种的原因，父慈身智无能接受人家的邪情，这也不违犯。这里面是有关出家人的僧团的规定啊，这里不必细说了啊。那么这一条件完全是对出家人讲的，但是在家居士有的时候发心要请出家菩萨去供养，懂得这个道理呀、啊、也很好。那么你在请供养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这些问题，假如在不犯的十一条里面有任何一个问题啊，而这个受请的人没有来接受你的供养，那么他是不违犯的，你也应当要生欢喜心啊，是有因缘而不能接受你的供养，不是他不来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、彼此都有利益，是不是在家人的戒法为出家人讲的，但是在家